有一个机会来集合在一起祷告哈，因为昨天有有些同工感受到好像我们要这样一起祷告比较好，集中火力哈，所以我们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调整，是盼望大家能够在四十天的禁止祷告更加的火力集中，阿门。OK，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我的今天来感恩，谢谢主给我美好的一天。主，我们谢谢你，看在这礼拜都下起雨，但是我们感恩，因为你是滋润大地的上帝。我们祷告，求你帮助我们，常常被圣灵的雨所浇灌，使我们里面的心田都得到滋润，得到肥沃，甚至能够多多的为主能够被栽种开花结果。主，我们祷告，你再次来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早上心都对你来敞开，特别对你的话来敞开。主，我们不仅要来听到，我们重要的是要行道，不然我们只听就像一个人照镜子，照了之后历史就忘记。帮助我们都能立刻来回应你的话，你的话在哪个地方，哪边就得自由。帮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自由之子，光明之子。谢谢主，听我们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一起来看到撒母耳记下第二章。撒母耳记下第二章，那昨天我们已经介绍撒母耳记是非常重要一本书，那特别是在撒母耳记下讲到前面十章讲到大卫的一个很重要的品格，他的道德值得我们效法的，所以他怎么会成为王呢？是有原因的。那另外你看到后面从十一章到二十四章呢，讲到大卫也开始从这边凋落，很多的潦倒在当中，也提醒我们要一路上信靠神到底。特别你是一个领袖你要记得要好好的看这本书，让我们知道这本书呢对我们很大的提醒。无论是哪个王都没有完全的第一位也是一样，第二位也是一样，第三位、第四位下去，你会看到其实人所选出来的王都不怎么样了。更重要提醒我们，其实神要当我们的王。我在新约呢，我们要常常祷告，愿主当我们的王愿主当我们的神，这是最好的治理。所以在人间你找不到一个完美的王，不要太相信你选出来的一定是完美的王、完美领袖，不一定的，要有这样的一个自觉。好，那今天早上一个主题哈，就在撒母耳记下第二章，我把它定为叫大卫的大卫满有恩慈，大卫满有恩慈，大卫满有恩慈。昨天讲到大卫是宽宏大量的，今天呢看到大卫满有恩慈。你看到第二章，我们要分为两大段，第一节到第七节讲到大卫满有恩慈的特点。他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要来一起来看大卫呢有恩慈，他有什么特点呢？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呢，就会察觉到。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请。此后
大卫问耶和华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
耶和华说：“可以。”
大卫说：“我上哪一个城去呢？”
耶和华说：“
上希伯伦去。”
于
是大卫和他两个妻，一个是耶斯列人亚希暖，一个是做过加密人拿巴的妻亚比亚，该都上那里去。大卫也将跟随他的人
和
他们个人的眷属一同带上去，
住在希伯伦的城邑中。
犹大人来到希伯伦，在那里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
有人
告诉大卫说：“
帐埋
扫罗的是基列亚比人。”
大卫
就差人去见基列亚比人，
对他们说：“
你们后代你们的主扫罗将他埋葬，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
你们
既行了这些事，
愿
耶和华以慈爱诚实待你们。
我也要
为此厚待你们。
现在
你们的主扫罗死了，犹大家已经高我做他们的王。”所以你们要刚强奋勇。
好，这边讲到第一段讲到蛮有恩慈的大卫，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恩慈特色呢？这边告诉我们第一节说此后就出现这个事情哈，此后就是这事以后这时有讲到第一章有没有 ？OK， 大卫呢知道扫罗死了，那他呢很难过，也开始追悼也举办了追悼大会、追悼大会，开始来纪念扫罗的这些风光伟绩。那大卫是一个不怀旧账的人、旧恨旧仇的人，他的心非常宽广。那这事以后呢，代表说他追悼大会结束了，他也哭够了。接下来这样讲说，此后大卫就开始寻求神，询问耶和华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里面去，可以吗？”大卫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是，他们有恩慈特色，就是第一个，他会凡事寻求神，他大事小事都寻求神。 他不会自己做主做王，虽然他已经可以高摩成为什么犹大王了，但是他已经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随时都要寻求神，无论是大事小事，甚至我现在呢要搬回去到犹大可不可以啊？因为他过去犯过错，自己呢就做决定了，结果呢就造成了很多的这些破坏在当中。所以大卫学乖了，他凡事都要先寻求神，把神摆第一位，神用的是 number one， 你是我的主人，你要我走我才敢走，不要我动我就不动，我要听从你的话。所以真的有满有恩泽的人，他的特色就是会寻求神，并且顺从神的话，好的要顺从，觉得自己呢觉得不好的，不觉得很舒服的，我还是要顺从，是要百分之百顺从。这大卫有个很重要的特色，他凡是问啊寻求啊询问耶和华。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询问耶和华的方式，大概神给他回答有三个方式：一个透过梦 dream 来对人说话；第二个呢，透过以弗得，里面的这些以弗得有土名啊，有没有啊？要来这边啊，要来啊，就明白神的话语当中，就要透过啊这个祭司以弗得。所以大卫呢留了祭司在。哦，他祭司呢来告诉我怎么样可以得到神的这个这个旨意，他就把这样拿出来，就来祷告来寻求。另外呢还透过什么呢？先知，透过先知的话，哦，撒母耳是很大的先知，伟大的先知，不是很大，伟大的先知来帮助大卫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你看到大卫已经养成这样的习惯，随时随在都来寻求耶和华，看重这个次序。愿神祝福大家，如果要得到神的恩赐，请记得凡事寻求神，大事小事都要寻求神。好，他寻求什么呢？我上犹大这个支派去可以吗？犹大神可以去吗？一个城可以去吗？耶和华就回答说可以。大卫说再问句话，哪一个城去呢？耶和华就回答说什么？希伯伦。希伯伦是一个古城，那大卫呢就回到那个地方，开始呢要过另外一段的生活了。好，这是一个第一个特色，凡事寻求神。第二个呢，在第二节，于是大卫和他什么两个妻，一个是耶斯列人亚西环，一个是什么做过加密人拿巴的妻亚比该，都上那里去。好，这边大卫有个特色，什么特色呢？他是凡事寻求神。那寻求神之后呢，他会告诉太太，告诉家人的。大卫呢是凡事都寻求神并且顺从神的人。你看到吗？他两个妻呢也跟他怎么样回去了，两个妻都顺服大卫。我再讲一遍，两个妻都顺服大卫代表什么呢？代表呢这个妻子呢凡事都是遵从他的主人，他的头就是大卫，大卫的头就是耶和华。你看到这个次序下来了没？祝福就会下来，看到吗？他凡事寻求神，他当对的头，下面呢也承担了，也愿意顺服上面的头，这个次序下来了，这个家庭就幸福美满。虽然大卫娶两个妻是不应该了，但是在我们的旧约当中也看到这些情况，其实让到很多的家庭革命了。多妻不是祝福，多妻一定是祸患无穷。后来大卫的里面，他的家里面有没有刀剑不离开他们呢？为什么？因为多妻嘛。你不要以为羡慕这个多妻是好，这是死路一条啊。但是这个次序是对的，这个太太要顺服丈夫，丈夫要顺服基督，这个是对的，在新约里面是这样子的。好，大卫你看到吗？他呢就带了两个妻子，妻子呢愿意顺从丈夫，他们全家都听从神了，因为对焦在神身上，这是第二个特色。好，他们呢都上去了，没有人说不去的。好，第三节，大声来读一遍，来。大卫也将跟随他的人和他们个人的眷属画起来，跟随他人跟什么眷属一同什么带上去，住在希伯伦的城邑中。不要忘记啊，大卫带人哦，很多很特别的，有倒债的啊，有这些啊这个不爽快的啊，不满足的这些人呢、啊、但是跟他一起打遍天下嘛，对不对？有600个勇士在当中，大卫要上去，他知道去了之后会被高利成为犹大的王，他没有忘记跟他打拼过的人，他没有说你们留在这边就好了，我们全家上去就好了，他没有忘恩，他惜恩。所以大卫呢会纪念别人是他的特色，他总是想到别人的需要，要得国我们一起得国，有福同享啊。大卫有一个恩慈的特质在当中，他不会忘记过去别人对他的恩惠，对他的好，他没有忘记。大卫是纪念别人的，一起蒙福，一起享受， 大卫是这样的特质。好，所以呢，你看到吗？他就把这些跟随他的人呢、啊，这些将啊，这些兵一起带，并且他的眷属哦，孩子啊，妻子啊，一起带走，一起上的希伯伦，而且住在那个城市当中。这是他第三个特色。好，接下来第四个，我们看到第四节，北请来，犹大人就来到什么希伯伦，在哪里什么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请问啊，这个大卫第几次受恩膏了？第二次。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大卫三次受恩膏。第一次呢，是撒母直接来到什么约西的家，说他老爸的家，然后呢这边点名嘛，对，点到最后一个那个就是啊，这个大卫出来了，就高抹他。大卫受恩膏被拣选，就在家里面。第二次呢，就在犹大这个地方支派里面，在希伯伦，大家一起集结来高抹大卫做犹大的王。然后这边告诉我们说，很清楚，整个支派来支持、来推崇、来跟随大卫。大卫恩赐的原因很重要，他呢不自吹自擂，他没有自立为王，他不自吹我就是领袖了。你看我打遍千山，我现在就要 来带领你们。大卫没有，大卫是什么样？是人家来高抹他、来推崇他的，他不是自己我要选我选我，没有这样子的。大卫何等的什么谦卑，讲清楚吧。大卫谦卑，他没有自吹自擂，他是被推崇的来为王的，这是他恩赐的一个态度。我再讲一遍哦，大卫哦被人家推崇，是因为他有个恩赐的特质在当中。人们喜欢跟随那个有恩赐的人，人们不喜欢跟随呢只是想治理统治别人的人，高压政策的这个什么指向自己做主做王控制别人的，这种没有人要跟随。你看扫罗刚开始很好很谦卑嘛，人人跟随哦，他数点军队超过21万以上，后来呢圣神说不敢生啊，为什么呢？大家都不跟了嘛，就几个跟他了，到最后呢败阵了，这因为这样子来的。所以你看到好的领袖很多人会跟随，因为他有恩赐 mercy， 这很重要，恩赐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知道，要常常培养我们自己有恩赐的特质在当中，你就是一个领袖了。恩赐呢能够看到神的祝福就下来。好，接下来还有什么特色呢？我们看这边讲到这边来。好，有人就第四节告诉了大卫说，葬埋扫罗的是基列亚比人啊，上次我们听的啊，这个尊龙传道讲基列亚比人，他们呢是一个外邦人，但是呢，他们跟啊这个扫啊这个什么十二支派的便雅悯支派有一个亲戚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跟他通婚的。那有记载说，大概有400个女子啊，好、跟便雅悯的男人结婚了。所以他们呢就惨奏起来了，有通婚的情况在当中啊，所以他们有这样的跟以色列百姓有这个姻亲的关系在当中呢。那不要忘记，扫罗也是什么便雅悯人。那有一次呢，这个亚门人呢就是来攻打他们的时候，扫罗就跳出来什么护卫他们，所以他跟他关系非常的亲密。但是你知道吗？这边告诉我们说，当犹大人来支持、来跟随、来告某大卫的时候，有人就跳出来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哦，这个基利亚比人哦，曾经被保罗怎么样，扫罗什么这个帮助过啊。才是这样的人，其实他讲这种话是什么话？是要提醒什么样大卫说，你应该什么去翻旧账了，去报仇，因为扫罗是你的仇敌嘛。不要忘记前面第一章说大卫是怎么样的人，他是宽宏大量的人，他把扫罗当成他的大英雄啊！他们一直追念他过去怎么追杀他，把他当仇人，没有，他说他是我的大英雄啊！所以这样的人呢，以为大卫什么派兵，因为他已经被恩膏了，当了什么啊这个一国之王了，应该派兵去剿灭这些基列亚比人嘛。但是大卫真的这样的人吗？这个人讲话的人看错大卫了，大卫是蛮有恩赐人。他不念旧账，他没有去报复，没有举兵去追杀这些人，没有了。好，所以你看到大卫呢，不算计别人的过犯，不计算别人的缺点，不要计算别人的过错，他总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恩慈在里面 ，mercy， 怜悯恩慈在当中。好，你看到这吗？结果呢，人家讲完之后，大卫有没有回应？有回应。但是他的回应呢， 哇，很像主耶稣的回应哦。我们看到大卫第五节背景，来，大卫就差人去见基列亚比人，差人就差这些使者哦，对他们说什么话？你们后代圈起来，你们的主扫罗，请问是肯定还是否定？肯定吗？好，将他什么葬埋？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你看到这个吗？不仅什么肯定，而且什么？你们做对了，神要祝福你们。接下来讲这句话之后呢？好，第六一百节来，你们既行了这事，愿耶和华以慈爱、诚实待你们。这个是一个祝祷啊，听到解吗？祝福他们，而且为他们祷告，神的爱、神的什么真理要信实临到你们。接下来说，我也要怎么样维持后代你们圈起来。请问大卫有没有恩慈啊？非常大的恩慈，他跟随神，神怎么做，神爱他们，我也爱他们。不管他们过去有种种的，有负面的，有错误，但是神爱你们，我也爱你们。神怎么后代你们，我当王之后也要怎么样后代你们。请问如果你是基列亚比人，你听了会如何？会很感动，以为要派兵要全部把他剿灭了，结果是不是这样子的？哇，以德报怨啊！你会不会想说跟随这样的王？会啊，这是大卫当王的很重要的特质，当领袖的特质。他不翻人家的旧账，他不这个以恶报恶，他以德报人。你看到这些人呢，我相信一定很想跟随他，很想怎么样继续拥护他为王，因为他真的是非常好的王，后代很多人。好，接下来哦，第七节，预备，请。现在你们的主扫罗死了，犹大家已经高我做他们的王，所以你们要
刚强奋勇。
好，这句话讲的逻辑你听哦，现在你们的主人扫罗已经什么死了，告诫他们。好，接下来呢，犹大家已经做高我做他们的王，所以你们要跟随我，应该这是合理的嘛，是不是？要跟随我当什么？我是你们的王嘛。但是大卫有讲这句话吗？大卫讲什么？所以你们要刚强奋勇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卫鼓励他们要刚强奋勇，不要因为扫罗死了就灰心丧胆。哦，第二个就要告诉他们什么？我当王了，我没有勉强你们要来跟随我。看到这个吗？他没有勉强，所以我已经那你要来跟随我。他做了这么多的恩惠，他没有说你一定要回报我。弟兄姐妹，你看到大卫的心吗？他做了一切恩惠，不是要人来回报他，所以等于的意思吗？我做了这么多，所以等于你要这样子吗？我们常常会有对别人很大的期待，如果他没有达到，我们就失落，我们就失望，因为我做这么多吗？我当个太太做了这么多为先生，先生却一点点，所以这天平就是不一样嘛，所以心里面就不爽快，心里面就会愤愤不平，因为里面有个天平在。大卫的恩慈很简单，因为神对我这么好，你不一定要这样回报我，所以他活得自在、喜乐、平安。阿们。这大卫被高的很重要的原因，愿神高我们的心效法大卫。大卫的心何等的宽广，有度量，而且蛮有恩慈，他是这样的人，所以神很喜欢他哈。合我心意的，圣经里面讲合我心意都是姨娘嘞，就是被抓住神的心啊，哇，做大西妹了。大卫不是完全完美人，我再讲一遍，但是他有很好的 mercy 在当中，这个时代需要有大卫的心在我们里面。阿们。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他们的大卫还有扫罗的元帅就不止这样子了。大卫很会这个跟随神，但是他却没有训练他的子弟兵这样子的，就提醒我们我们当一个领袖的要传承，当一个好人很好，但是你的下一代要比你更好，你只一直自己做好，那有什么，也是下一代很凄惨的。好，你看到他们 这两个王当中都有元帅出现。好，来看到第八节开始，预备，请来。扫罗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曾将扫罗的儿子
伊斯波设带过河到马哈念，
立他
作王，治理基列、亚述利、耶斯列、以法莲、便雅敏和以色列众人。
扫
罗的儿子伊斯波设登基的时候年四十岁，做以色列王二年，唯独犹大家归从大卫。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共七年零六个月。
好，我们先暂且停下来。这一段呢，我们从第八节到三十节是第二段，所以简章呢，我把它分两段哈。第一段就是蛮有恩慈恩慈的特点。第二段是争权夺利的特色，争权夺利的特色。这是从第八节一直到三十二节所讲的。好，你看到他有什么特色？这边讲到扫罗的元帅叫尼尔的儿子叫亚尼尔，曾将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带过河到马哈念。好，我们知道这个扫罗一个大将，就是他的爱将叫亚尼尔，他也是扫罗的侄儿，是亲人亲戚，是他的侄儿你稍微读一下就知道了。好，当扫罗死的时候，亚尼尔有没有死掉啊？没有死掉，但是呢，他的心里面呢有诡诈在当中。他的主人王已经死了，他就想说怎么样延续到王室的后续下去。他要继续让当中做王呢，那我自己的官呢就会保住，我的饭碗就不会丢，我继续能够来要当这些领袖，这样的祝福在当中。好，你看到吗？亚尼尔，好，他就来高摩这个耶斯波设，立他为以色列的王。你看到吗？一个人可以立一个人为王，你看到吗？这个啥？这个独裁了，自己做主就好了。我要高摩谁就高摩谁啊？哎，他是谁呀？他是先知吗？他是撒母先知吗？他是祭司吗？他怎么可以高摩呢？你看这次序已经说乱了嘛，看到这个吗？他不过是一个人家的什么元帅嘛，要听从人家嘛，怎么会变成这个呢？原来他心里面怎么样？里面有什么野心啊，有私欲在里面。好，他就找出一个伊斯波设，这个在扫罗的儿子里面是最软弱的了，好像傀儡一样，好像什么样当人子一样就被推崇出来。好，然后呢他就讲到说，他就做这个立他为王，治理是统治力是有基列、亚述利在耶斯列、以法莲、便雅敏和以色列的众人。请问以色列众人都跟随他吗？这个是美词啊，真的这样子吗？没有的。好，接下来呢，伊斯波设呢四十岁就当王了，这边说做以色列人几年啊？
两年，
两年而已。那唯独犹大家怎么样归从大卫，这个叫归从，英文叫 follow。 follow 是什么意思？跟随。好，那登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reign 的意思，什么统治啊， control over 这个字所以你看到吗？真正的一个被人所跟随是蛮有恩慈的王，好，而且他是被整个支派所高摩的，这样了解吗？但是另外一个这个争权夺利的特色呢，是一个人就可以高摩他了，自己呢就高摩他了，所以很大的不一样，看到没？比较出来了，所以了解原来呢他的这个国家为什么乱的原因是有原因的，这个家为什么不能站立得住是有原因的，一开始呢就有这些私心野心在当中的。好，你看呢扫罗的儿子呢伊斯波设就当人质一样或是当人头一样就被操弄，原系好像是这个王室，结果呢带了很大的一个破口在当中。好，就犹大呢跟随的大卫。好，这边说大卫作王七年六个月。好，接下来呢当他们在作王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我们看十二节，预备，请来。尼尔的儿子
将扫罗伊斯波设的仆人从马哈念出来即便去，希鲁亚的儿子约押和大卫的仆人也出来在即便池旁与他们相遇，
一般
坐在此这边，一般坐在此那边。
亚尼尔的
对约押说，让少年人起来在我们面前戏耍吧。约押说可以，就按着定数起来，属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的便雅人过去十二人， 大卫的仆人也过去十二名，
彼此
揪头，用刀炽热，一同扑倒，所以那地叫西利贾哈树林，就在基遍。那日的战士凶猛，亚尼尔的和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
好，这边暂时来，这边你看到他们在各地在统治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呢？这边说尼尔的儿子亚尼尔那个将军，就扫罗的哦，这个将军哈，好，他还有他带队，还有包括这个伊斯波设的仆人呢，从哈马念出来往基遍去。那这边又告诉我们说，大卫的这个元帅哈，叫做约押。约押呢他是大卫的元帅，他呢也是非常残暴的一个人哦。然后呢，他也带他的仆人呢一起到了基遍的这个池旁，然后呢，两军就什么相见了。那相见之后，一边就在池子的对面，他们互相在对面那个地方。好，接下来呢，这两个元帅就彼此说话了，说什么呢？大概是这个约押，你就是扫罗的元帅，对了，约押讲说，让我们少年人来什么？一起来玩耍玩耍，这个翻译不太好，玩耍好像是玩游戏 play 哈，不是这个意思，它是什么样呢？是比武啊，是决斗，让你在刮倒我，是这个意思。所以什么是挑战的话，是挑衅的话，我们一起来什么决斗？好像说好好来决斗，那你有多少人？我这边有少年人十二个，你那边也派十二个来，一起怎么样公平来比较，一起来比赛，那这个是决斗哦。会生死之战的哈，来就开始呢，他们就开始来决斗。但是呢，可以带匕首，他们就这样做。好，接下来呢，他第十六节说，彼此揪头，用刀什么炽热，一同什么扑打。所以呢，他们打到最后都什么两败俱伤。十二位，十二位加起来多少位啊？二十四位，全部都什么扑打，就他都彼此。这个倒闭死亡了，就是都全部被对方杀死了。好，所以那个地就叫做什么呢？叫做西利贾哈树林。好，西利贾哈树林的意思就是短剑的田野，短剑或是短匕首有没有的田野的意思。好，短剑或是匕首的田野，翻译出来就这个地方哦。好，接下来呢，就在基列那日的战士什么凶猛。好，是什么意思呢？这两队哈。本来是在什么？只是在比赛嘛，决斗。结果呢，都惨死，二十四位都惨死。接下来呢，两班人马呢就起来怎么样决斗了，打群架。这样听清楚吗？本来是十二个而已嘛，全部都死光了。元帅看起来不对劲，就互相怎么样都下去打了。所以那个战事就是这么猛烈。那亚尼尔和以色列人呢，败在什么大卫的仆人面前，哦。代表说什么呢？亚尼尔呢？他们败阵了，结果亚尼尔嘛就赶快逃命了，哦，赶快逃命。那接下来你看到吗？这边有约押，还有什么？他的这个这个其他的哈、哦，来这边来亚比塞十八节背起来，
在
哪
里
有
希路亚的三个儿子约押、亚比塞、亚撒黑。亚撒黑脚快如野鹿一般，亚撒黑追赶约尼亚，追赶约。不偏左右，亚尼尔回头说：“你是亚撒黑吗？”回答说：“是。”亚尼尔对他说：“你或转向左，或转向右，拿出一个少年人，剥去他的战衣。”亚撒黑却不肯转开，不追赶他。亚尼尔又对亚撒黑说：“你转开，不追赶我吧，我何必杀你呢？若杀你，有什么脸见你哥哥约押呢？”亚撒黑仍不肯转开。故此亚尼尔就用枪尊刺入他的肚腹，甚至枪从背后穿出，亚撒黑就在那里扑倒而死。众人赶到亚撒黑扑倒而死的地方，就都站住。约押和亚比塞追赶亚尼尔，日落的时候到了基的路旁，基亚对面的亚玛山，亚米人聚集跟随亚尼尔站在一个山头上。亚尼尔呼叫约押说：“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呢？你岂不知终究必有苦楚吗？你要等何时才叫百姓回去，不追赶弟兄呢？”
好，停下来，我们这一段哈，来，你注意看一下，从十八节你看到吗？当他们两败俱伤之后，就打起来了。那打到最后呢，就你看到死亡累累。 伤兵累累。那这边最大的伤害就是对方了。好，这边告诉我们说，你看到这个战事非常凶猛，亚尼尔呢就败阵了，就开始逃。接下来呢，约押还有他两个弟弟呢就开始追。那亚撒黑特别脚哈，很像什么野鹿的脚一样，非常快就开始追赶，追到最后呢，可能这个老将呢很累了，很喘了。啊，就回来过来说：“你不要追我，去追别人吧。”他说：“不行，我要继续要追你。”然后接下来呢，他就你再追我的时候，我就要把你杀死。他不听嘛，哦，那接下来就把他杀死了。杀死呢，就倒在地上。后来那边人就追上来呢，特别约押还有他的另外弟弟，看到他弟弟死了，哇，心里面非常难过。那这时候呢，将军呢继续往前跑，就回到他自己的什么？那个地方哈，看到自己的救兵在当中的，就跟他们这个缓军站在一起的。所以亚尼尔呢，就在山林上就对着约押讲了一句话：“刀剑岂可永远什么杀人吗？你岂不知终究必有什么苦楚吗？你要等到何时叫百姓回去，不追赶你的弟兄呢？”好，这句话讲的对不对啊？是对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讲这句话是说我们是什么弟兄嘛。我们是同样以色列人，怎么可以自己自相残杀嘛？自己追赶自己呢？这句话是讲的对，但是不要忘记，约押就讲这句话。我们看到27节，预备，请来。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说细耍，画起来，细耍的那句话，今日早晨百姓就回去，不追赶弟兄的。为什么约押一直要追呢？因为他气不过去你讲的那一句话，看到这吗？你讲什么话呢？讲说戏耍这个句话，戏耍就是刮倒决斗，我们来决斗吧，我们来拼的你死我活吧。这句话呢，让这个约押心里面很大的不平，刮倒都来刮倒嘛，气矿买嘛，谁怕谁呀？就这个句话了，给我就是起了争斗。好，请问两败俱伤吗？还是两个都赢了？两败俱伤哈。OK， 好，接下来你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一起来读来，预备，请28节。于是约押吹角，众民就站住，不再追赶以色列人，也不再打仗了。
贾尼尔和跟随他的人整夜经过亚拉巴，过约旦河，走过毕伦，到了马哈念。约押追赶贾尼尔回来，聚集众民，见大卫的仆人中缺少了19个人和亚撒黑，但大卫的仆人杀了便雅人跟跟随亚尼尔的人共360名。
众人
将亚撒黑送到伯利恒，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约押和跟随他的人走了一夜，
天亮的时候
到了希伯伦。
好，这边告诉我们说，他们就不再打仗了。好，那一天呢发生的战事结果如何？伤痕累累。这边要做个统计。他说什么呢？约押呢和跟随他人呢，你看到吗？就这个回到他们自己的基地去的马哈念。这是约尼尔。那约押呢追赶约尼尔回来之后，就聚集大家来点人头。他发觉到在大卫的这些仆人当中呢，缺了几个人呢？19个，还包括他的弟弟亚撒黑，总共几个人呢？20个，死了多少人？20个。好，挂倒了哟，哦，这些人算进去哦。好，接下来呢？但是这个大卫的仆人杀了便雅悯和跟随亚尼尔的，总共多少人？360人。所以20个人加上360人，多少人呢？380个人，这个叫自相残杀。有没有想到，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一个国、一个家，如果自相纷争，必要什么站立不住，或者要变成荒场。这边就告诉我们这个故事了。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在我们的圈子里面，无论是家庭，无论是属灵的家教会，或是在人的团队当中，千万记得不要自相残杀。自相残杀的结果就这样子，死了好多不应该死的人，而且都是自己的什么弟兄。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当一个人争权夺利的特色的时候， 只会带来什么？更多的纷争，更多的争吵，大家都要争，要争理，要争对，又是在撒勒谷树下，结果呢，造成的伤害这么多。另外一个提醒是什么呢？你不要忘记，约押是大卫的爱将，但是他也很残暴。他最不能忍受就是你把我刮倒，你知道吗？我们一起来戏耍嘛，就决斗。决斗代表什么？输跟赢，对不对？输赢嘛，在团队里面千万不要比较输赢，输赢就会造成这问题啦。扫罗问题也是如此，大卫杀死万万，扫罗只杀死什么千千嘛，这个是人性的一个软弱，你要用比就会出现这问题出现来啊，人比人就气死人。好，那讲来讲去呢，很重要的亚尼尔有一个很不好的特质，就是喜欢乱讲话，用话来挑衅。这句话我们来细耍吧，叫口出恶言。大卫呢总是口出良言恩言，看到这吗？哦，神祝福你们，神的恩慈临到你们，你们要刚强奋勇，看到这吗？他这边呢，我们来刮倒吧，有没有很大的不一样？这一章很大的对比在当中，就告诉我们大家，真正的一个好的领袖就是大卫的特质，不好的领袖就是两个元帅都有他的争权夺利的特色在当中。愿神祝福大家看到这一章明白，原来我们要好好的培养我们有这个恩慈的特质在当中。我们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今天早上感恩，愿你来祝福每个人都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活在你的怜悯当中，活在你的恩慈底下。主，感谢你，赞美你，帮助我们在你面前都知道主耶稣你恩惠是何等的多。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要在你面前祷告，主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彼此相爱，特别家庭要彼此相爱，家庭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主，我们知道家庭是讲忍耐的地方，主，我们知道这个才是真正的选择生命树。主，我们知道，我们也在你面前祷告，唯有主耶稣的心充满在我们当中，我们才能够爱别人，能够饶恕别人，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愿神祝福我们成为像大卫的人王一样，能够多多给予，多多的祝福，口出恩言，而且以善报以善报恶。谢谢主，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一起来追求。